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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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好的，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悠悠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呢进入了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在人本交通跟校园教育的部分呢，我们要如何的让他们了解从小扎根，在提升道路品质的部分，我们要让大家有一个概念之外，那当然呢，我们全身跑透透，要让大家呢更认识我们的学校。平常我们都是以这个道路为主，但是呢，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同学道路也是非常的重要哦。尤其整体来讲哦，尤其在人本交通，不管是在规划上面，或者是在年长者啦、幼童啦、甚至在接送啦等等，我们都要看看他们所带来的成果。所以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到哪里呢？就是来到了南投县。南投县有14个乡镇，但我要带大家来到的是鱼池。哇，我想到鱼池，我就想到应该是百香果哦，还有很多美食。好，当然这时候呢，就要带大家来到了是南投县的鱼池国小，去找找这一次受访者也是许正佳校长了。那么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旁的朋友，还有网络上的朋友呢，一起来跟许校长打个招呼。Hello， 来，这时候校长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我是南投县鱼池国小的许正佳校长。
是，
因为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是在推动以人为本的教育，
哇！
所以我们刚开始，大概是在10年前，我们就有这个机会哈、慢慢的接触到这个人本交通建设的这个讯息哈、尤其是我们鱼池国小在2012年，我们鱼池国小附近啊，就接收到一些补助，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友善校园的通道，然后让就是透过一些工程的小设计、小巧思，然后让我们周边的交通环境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善，让我们的学生每天在上学的过程中呢，都可以在比较平坦、宽敞、无障碍的校园的外面的走道、通道上面来上学。
我觉得这很棒哎，而且在10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很多的国小，到现在哦，包含了都市型的学校哦，就在我们大都会，还是现在慢慢的呢，让这些这个老师们啊，结合了这个孩子们来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教育。那既然在10年就开始哦，有接触这样，我相信呢，对于鱼池国小来讲，周边跟着他们对于人本交通的建设，一定也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在这个通玄步道的部分，对不对？
是。
而且我觉得啊，就替这个鱼池国小的周边的一个通玄步道来讲，你觉得最大的改善弧度啊，不是那个幅度而已哦，我说它那个真的很宽广了、整个一个这个道面改善的部分呢，你觉得改善了多少？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设置人车分道的功能，然后我们让开车来接送的家长走的是一个车道的方向、那我们让 走路来上学的小朋友，他们走的又是另外一个方向，
嗯，
那就是不会造成相互彼此之间的干扰，那会就让学生整个上放学的道路都会比较通畅。而且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指导小朋友说，道路不是只有设计给车子使用的，还有一部分是应该要给我们当地的居民可以一个比较健康比较平安的一个通学，上学的通道。那慢慢的学生就可以感受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交通还是要以人为本，然后我们去思考不同交通工具，然后不去思考不同，哎，比方说我们的长辈啊，他们要推着轮椅啊，
嗯，
那他们使用我们的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顾虑到那个无障碍空间啊，我们有没有把一些路霸啊，
哦，嗯，
旧衣回收箱啊，就做一个比较好的规划，让他不要去影响到我们这个通学的步道，这样。
嗯，我觉得校长你好棒的一点哦，就是说让孩子放学的时候，或者是他上学的时间，跟一般在接送的时间，两者他们好像就不会串在一起，对不对？
是是，
应该是一个，如果他们孩子左走，然后你就让大人走右。应该是这样讲吗？
是会有一个特别是规划给比方说安亲班的车子来接小朋友的，他们会有一个等待区，
嗯，
然后放学走路回家的小朋友他们会过一个斑马线，这边会有导务老师来协助他们安全的上放学。
哦，难怪人家说你那边从来没塞车，而且非常的有秩序。
是是是，
哦，这样子的一个秩序化。是，哎，这个当初的想法是从你这边的 idea 来吗？
当初的想法是历年的校长还有我们南投县政府的大力的协助我们做一些工程的设施的改善，然后让整个第一个就是让整个校园门口的这个广场啊，整个使用分区上要更加的明确，然后我们也教育家长，我们有每一年的开学我们就教育新生的家长说，哎，你要送孩子来你要走哪个路线，然后如果你是开车的你就走哪个路线，如果你是骑油渡白就走哪个路线啊，这样子就可以让彼此都能够有自己有一个，哎，完善的一个通道啊，这样就不会造成干扰，这样。
嗯，哎，我真的我觉得这叫做十年有成看到的成绩哦，而且呢我觉得校长既然可以让孩子们的家长走进校园，包含了我们想要认识校园他都觉得哎不 OK 啊，没问题啊，哦，我们很欢迎呢，啊，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鱼池国小它的方位在哪里？
我们鱼池国小就在于我们靠近日月潭，
嗯，
如果你走国道六号下来到我们埔里之后会有一条台十四线的道路会可以连接到台二十一线，然后就可以连到我们校门口这边了。
哎，那就差很多哎，对不对？
是，
嗯，你有没有觉得说这样子十年呢，哦，有成哦，看到了这些曾经从以前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没有遵守秩序啦，但那你也知道，就是很多都是隔代教养，所以呢都是阿公阿嬷在接啦，到现在呢，哎，好像连阿公阿嬷都蛮守秩序的耶。我发现，
对对对，
因为我去日月潭水，我发现他们去接小孩，他们知道说，哎，在哪里哦，可以接到小孩。然后呢，车子应该是要停放在另外一头接小孩，
哦，
好像人跟车是分开的，对不对？
对对对。
哎，我觉得这个概念是很好的哦。现在，其实自从你做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你旁边周边的学校已经有没有人开始在学习了？
哎，我们这个南投啊，县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交通能够以从人的人性的观点，然后我们人是最主要的使用者，然后我们去做一个分区分隔的话，那我们也同时也要兼顾到说，因为我们南投就是好山好水嘛，
嗯，
就是能够兼顾到整个环境的绿化、环境的永续，然后让我们学生不只是来上放学，他上放学过程中，哎，可能会走进我们校门口有个小森林，
嗯，
然后呢旁边有整个绿篱，然后让他感受到说，哎，这个环境很优雅，然后让他在行进的过程中也会整个气质的提升。
嗯，而在这个校园外哦，就是说以往以前我们都知道，尤其是在乡镇的学校哦，他们很喜欢围篱，嗯，
对对对。
我们现在建鱼池有吗？有拆除吗？嗯，
哎，因为我们这个学校我们就是外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
哇，
然后这个广场呢学生在这里面 他会放学啊，或是上学啊，或者是集合整队的时候啊，
嗯，
就会比较方便。比方说我们这个礼拜会去旅行，那我们的游览车就会停在那个旁边，那整个旁边都是广场，所以学生集合的时候是在一个广场上集合，对，就不会到不会有跨越马路的那个问题。
嗯，
嘿嘿嘿，
我觉得这个是很棒。不过对于哦，我们常在听到，尤其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加强哦，就加强就是孩子的一个概念，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现在孩子生的少。那如果说以未来来讲，一个孩子如果说家中只有一个孩子或两个孩子，其实家中又有父母亲的话，其实会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养成一个了解怎么样去使用交通的道路哦，才不会发生危险。那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哦，我们常常在讲哦，有些人都会说，那我们就把它干脆就是把它填鸭式的哦，把它变成课纲好了。可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嗯，我想请教校长你自己个人这个部分哦，有没有觉得说有没有什么样比较软性的哦？第一个呢，孩子听得懂；第二个，孩子学习能力又好。第三个，孩子还可以教育到自己的家长，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对，因为我们，整个教育的推动啊，其实是我们就希望从学孩子的身上去扎根。可是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亲子讲座的部分，我们会教育我们的家长。
好，
然后我们希望说，我们可以改变那个观念。
嗯，
我们以前认为说啊，我们车子在马路走，车子的速度那么快，所以我们考虑的方向就是以车子的行进为主。
嗯，
可是我们慢慢的要转变为说，哎，其实我们台湾慢慢的面临这个老年化啊，少子化啊，然后我们慢慢的更加重视了这个人的权利啊。
嗯，
所以我们如果以这个角度来去改变他的观念，让他知道说其实道路是大家的。
嗯，
好，大路是大家的话，那我们走的时候就不是说哦车子的有优先权，可能我们就会认为说行人才会有更有那个优先权。
嗯，
因为这个路就是我们要规划给人去运用的。
嗯，
所以如果说我们在斑马线的地方我们车子可以慢一点，让我们的学生过马路，好，这样很顺畅的过马路，那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很善良、很温馨的一个社会氛围的营造。
嗯，
然后这样子观念的改变，我们就不会觉得说啊，我被你阻挡了，我慢了，或者是哎，我们会慢慢的更加去体谅别人。
嗯，
然后整个社会会更加的温馨和谐，这是我们教育希望走向的一个幸福的家园的一个理想的愿景或是风貌。
嗯，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部分呢，在你印象中呢需要加强的部分，譬如说学生啦，还是学生家长啦，还是甚至是老师啦等等？
嗯，我们现在比较需要加强的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车子他们到校园附近的时候开车的速度还是太快。
对，为什么？
因为可能他没有就学的孩子。
嗯，哦，
嘿，他可能就是一个年轻人，或者是说他已经过了那个育儿的时间，所以他离开校园会比较远，然后他会觉得说到这个地方我车子就是要过啊。
嗯，
他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师生就会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请警察哦，有一个互同专案。
嗯，
就是来帮忙协助，然后看你说有没有去宣导啦，就让那个车子经过我们校门口的这个十字路口或者是斑马线的时候能够减速。
嗯，
然后这样子可以维护那个整个师生啊进出这个校门口的安全。
嗯，也让大家可以知道哦，这个环境的重要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说另外一个就是说，我觉得还是要有像校长一个概念呢，就是说不是只有学生能配合，老师也要一起，家长要一起。
对对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可能学校的这个校长呢，他可能会邀请一些，可能对于马路比较懂得啊，或者是一些讲师啦，对不对？他可以呢实际上带他们操作，或者是说实际上把一些危险性的部分，还有一些我们在修法的部分，可以让他们有一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对吧？
是。
嗯，最后我们要补充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是很感谢内政部营建署跟南投县政府，然后愿意投资在我们学校这个 同学步道，让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好天气很好走，连下雨天我们这边都有一个小的等车的遮雨棚，然后让孩子可以在那边不用淋雨等家长来接送。那也谢谢我们整个大环境好，对于学生上学这件事情的重视，所以我们历年来，我们已经从建设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上放学的交通意外，这是我们最感到欣慰的地方，
而且也很骄傲，对不对？
对对，
因为我们至少也做得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十年有成的一个成绩。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南投县鱼池国小的许校长哦，陪伴我们大家，让大家认识了。不管是在人本交通或者是在通学步道，看到了呢他们的努力，在这十年中呢看到了孩子的成长，也让我们大家更认识鱼池国小。我们就先跟校长说声谢谢，也跟校长说声拜拜哦，
再见，谢谢大家。
哎，回来的时候就要进入悠悠宝贝啊，
我们终于等到那一天，爱情带我回到你身边，你的眼泪停住了所有的时间，熟悉的拥抱融化彼此寂寞，穿越地平线才发现曾经的爱怎没有改变，我们曾经错得太危险，把所有角色一一都扮演，不愿放手却谁也抓不住明天，一直到用力挣脱没有感觉，再也看不见，却发现曾经永恒爱的誓言早已慢慢的飘远，教训我最初的不顾一切，我要再爱你一遍，时间的眼泪请你为我停歇，爱情用力挽回，我们之间不再有怀疑，等待漫漫长夜，不要痛苦的思念，时间的眼泪洗去所有伤悲，我真的可以爱你到永远。错得太危险，把所有角色一一都扮演，不愿放手却谁也抓不住明天，一直到用力挣脱没有感觉，再也看不见，却发现曾经永恒爱的誓言早已慢慢的飘远，教训我最初的不顾一切，我要再爱你一遍，时间的眼泪请你为我停歇，把爱情用力挽回，我们之间不再有怀疑，等待漫漫长夜，不要痛苦的思念，时间的眼泪洗去所有伤悲，我真的可以爱你到永远，这一次我们终于付出所有的感觉，让时间不再流泪，我们不再后悔，让我再爱你一遍，哦哦哦，教训我最初的不顾一切，我要再爱你一遍，时间的眼泪请你为我停歇， 场，也不要痛苦的思念，时间的眼泪洗去所有伤悲，我真的可以爱你到永远。
悠悠宝贝啊，
回到了悠悠宝贝啊，带大家来到了综合规划组。而在这一次的中央跟地方携手打击整个违规倾倒废土的一个案件哦，那当然呢，查处呢，这个效率哦，跟去年来比较的话呢，我们增加了 1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营建署特别呢做了一个数调，那么在中央跟地方呢持续严格监控跟积极查办之下，112年度第一季的违规倾倒废土的一个案件，全国平均呢在办结率相较于跟去年哦，在111年同期已经提升，从 62% 上升到73%，所以总共提升了11%，显示说各直辖县市呢也针对了这个违规倾倒废土的案件呢，在处理效率有着很明显的一个提升。那么当然营建署也持续跟地方来做合作之外，不止呢贺阻这些不法行为，另外营建署也特别讲，部分的不孝业者为了图利这个不方便啊，或者是说降低这个成本，违规的去倾倒这些废土的情形。那当然时有所闻之外，为了使这个营建工程呢剩余的这个土石方可以处理流向，还有就是资讯能够透明公开，所以在112年的第一季起，我们就同步公开了全台合法土石方的一个资源堆处处理厂。那么大家可以到营建剩余土石方资讯服务中心，那这里面呢你就可以去查询内容。那么各县市政府现在也是一直在加强稽查跟查处的一些工作，都没有再停歇之外，那呢第一个来管理贺阻，那再来就是说在之前呢我们常看到有一些案件都超过半数是在台南市、云林县、彰化县跟桃园市，还有各直辖县市的政府，那他们呢也现在一直在积极查这样的一个作业，除了针对新案进行处理之外，也清除一些旧案，那总共清查了1275件，那进行呢检视了累计大概结案率呢跟去年来讲这个大概54%县市呢，包含了台南市、云林县、嘉义县、南投县，今年度第一季就有明显的一个提升，尤其在台南的部分呢也提升 47%， 是最多的。营建署呢将这个持续列管来去做一个追踪，也要求县市政府可以加速办理一些查查的作业，来达到管理跟贺阻的违规的效果。那这个也等于说呢，我们在中央跟我们的地方怎么样如何来协力合作，来严防一条龙的一个弃土集团来再犯。那么为了强化整个管理制度呢，其实在这个内政部颁布了在营建剩余土石处方的一个处理方案中呢，也将这个营建剩余的土石方自工地产出运出到末端来做收容处理的一个场所，那全部呢的流程呢都纳入所谓的一个管理机制。第一个督导呢各地方政府怎么样来去做一个很尽速很快速的完成自治规定的一个修正法案，还有就是落实办理。那最近呢近期的彰化地检署也查获了一条龙的一个弃土集团，侦查终于这个终结起诉那营建署呢在3月27号也邀请了彰化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还有全国的各地方主管机关来做一个开会研讨。那么由彰化地检署呢来说明犯罪集团他们在犯罪的一些手法，还有整个违法的太阳，还有包含了主要他们的太阳呢都是为依渔土处理计划来做一个办理。那么他们采直接呢 就是把它弃置，或者呢就进入了土资场去绕场之后再弃置，所以这个都是属于犯罪行为，大家要特别注意。那惠州呢各地方的这个主管机关呢也互相的一直在交流说，诶，我们在管理上有哪些遇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如何去预防哦，这个犯罪的一个态度跟作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怎么样去协调检察机关呢？那如果真的有相关的这个具体事证的时候，怎么样来移请地方主管呢？同步查缉。那么在营建署呢，也请各位地方政府哦，尽善这个所谓的场所管理职责，跟营建署来做积极的一个联合联系，还有就是如何协力合作，跟怎么样来去杜绝犯罪。那再来最后就是，除了我们在定期的召开列管会议的一个追踪的进度，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把它透明化，透过呢逐年呢我们在编列所谓的补助经费，全力支持地方政府办理土地违规查的作业之外，另外呢也将违规的变异点坐落位置还有查证的资料，我们全部都是资讯公开。那相关的一个资讯你可以呢直接上国土利用监测整合资讯网，那第一个社会大众还有我们的公民团体都可以来多加利用。迎接你有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以上的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营建署共同直播，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我们下次空中见咯。
翅的蝴蝶飞，爱你的笑。